妹平安。为着在我们中间有许多渴慕主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等四楼开放以后，主一定会带更多单纯渴慕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叫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四楼很快又会充满人，我们又要开始烦恼怎么办？那上一次我讲士师记跟路德记中神的爱，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大人来跟我讲说，在讲道的时候我在滑手机，不是在玩手机，我是在做讲道的笔记，还拿给我看。是我们当中有人非常宝贵神的话。事实上在九四二正堂，我经常看见有人就是拿着笔还有笔记本在那里记讲道的笔记。所以我知道在我们中有好些人愿意听从我们的教导，宝贵主的同在，宝贵主的话。那马太福音25:29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我相信主还要加给我们更大的渴慕，让我们一生都渴慕主的同在，渴慕主的话。那今天我们是要从撒母耳记来看神的爱。那撒母耳记呢，撒母耳记一开始就提到住在以法莲有一个利未人的家庭，那个丈夫叫做以利加拿。这个以利加拿的意思是神所预备的，神所创造的，神所预备的，神所创造的。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做哈拿，哈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恩典恩惠，恩典恩惠。另一个叫做毕尼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珍珠珊瑚。那这个毕尼拿他有儿女，可是哈拿没有。古代的女人跟现代女人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孩子是非常大的快乐。可是古代的女人觉得没有孩子是极大的羞耻。丈夫呢，如果比她先死，她就无依无靠。而且毕尼拿会讲一些话讥笑哈拿，或做一些事呢激动哈拿。所以哈拿呢生气又难过，心里愁苦。所以他来到神的殿，他就痛痛的哭泣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要让他做拿西尔人这样子。你知道神真的就是爱，所以神会特别的去靠近那些伤心的人。神知道怎么样安慰伤心的人，所以每次你伤心的时候，你不要想指望从某某人得安慰，就是先来到神面前，因为神才能够真实的安慰人。所以神就爱哈拿，他顾念哈拿的苦情，他就借着祭司以利告诉他，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允准他所求的。结果哈拿就生下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听到了，神听到了哈拿的心里面的呼求。等撒母耳断奶，哈拿就把这个孩子带到殿中奉献给神。他就在示罗耶和华的殿中开始学习侍奉神。那神爱哈拿，又赐给哈拿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这个孩子撒母耳他在耶和华殿，在神面前就渐渐的长大，神爱他，而且对他说话。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19-21，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19-21。3:19-21，找到了，请你们读好吗？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神设立撒母耳做先知。在撒母耳还没有进入圣殿之前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没有真实敬畏神要聆听神的人，神就不说话了。 那撒母耳呢，他敬畏神，他学习聆听神，他跟神说，请说，仆人静听。好，他领受了神的话，他就忠心的传讲神的话。那么神那么爱撒母耳，跟他同在，使这个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先知是神的朋友，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先知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亲密关系，他们彼此相知，彼此相属。而先知最要紧的侍奉就是祷告。那神那么爱撒母耳，他因为撒母耳的缘故，他又在示罗显现，神又显现在他的会幕里头。那撒母耳呢，一开口祷告呼求，神一定会听的。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七到十七节，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七到十七节，七到十七节，请你们读。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
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请撒母耳不住地为他们呼求。所以我说先知最要紧的一个工作是祷告。那撒母耳呢，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就立刻垂听，大发雷声，惊乱以色列人。而且你看神爱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使他们得胜，得胜连那个非利士人的地方，什么以格伦到加特全部都归给以色列人了，所以非利士人就不敢再入侵以色列地。神不止设立做撒母耳做先知，也设立撒母耳做士师审判以色列人。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撒母耳他立了一块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的石头，帮助的石头就是在那里见证神的帮助，神的爱，神爱他们，所以一直在帮助他们，有一块帮助的石头，见证神的帮助，神的爱。当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呢，百姓就要求他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以色列，像列国一样。可是撒母耳呢，实在不喜欢这么做，所以他就到神面前求问，以色列要这么做怎么办？神跟撒母耳讲，在撒母耳记上八章的七到八节，神跟他说：“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神说：“以色列百姓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厌弃神。和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 在这里你就看见那个神的爱，那个神的宽容忍耐，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神那么爱以色列百姓，可是这以色列百姓竟然厌弃神，离弃神，可是神却没有厌弃他们，离弃他们，还成全他们的心愿，还叫撒母耳去高扫罗去做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那这个扫罗受膏之后呢，耶和华赐他一颗新的心，神的灵也大大的感动他。我相信扫罗知道神爱他，神看重他，神就拣选他做君王。但是呢，扫罗并不是祭司，他只是君王而已，他没有献祭的权利。后来非利士人又来攻击以色列人，哇，声势那么浩大，有30000辆战车、6000个马兵、无数的步兵。那以色列人很害怕，他们就躲起来，还有一些兵逃走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3:8-14，请看撒母耳记上13:8-14，8-14，请你们读好吗？
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觉得扫罗的问题就是他不够信任神的爱，他不够信任神的爱，他不相信神会及时的帮助他，所以他心里着急，就自己想办法，就越权献祭，违背了神的命令。而在这里呢，虽然撒母耳已经宣告扫罗的王位必不长久，但是呢，其实神还是爱扫罗，他要给他机会，所以他没有马上废掉他的王位。因为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神仍然在那里包罗扫容扫罗，他在那里忍耐扫罗，盼望他真实的悔改，盼望他因着爱神愿意完全顺服神。但扫罗就是没有真心信靠神的爱，也不打算全心顺服神的吩咐，所以后来又发生一件事，神借这个撒母耳吩咐扫罗去灭尽亚玛利人还有他们所有的。可是呢，扫罗怜惜这个亚玛利王亚甲，也怜惜那些上好的牲畜美物，所以他不愿意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神叫他要一概灭尽。神呢，就为着他立扫罗为王这件事后悔了，因为神对扫罗心存盼望，一直耐心等待他愿意学习顺服，可是现在这个盼望落空了，我想神一定觉得很心痛。后来撒母耳就去质问扫罗，为什么他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上15:20，撒母耳记上15:20，扫罗竟然这样跟撒母耳讲，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真的是睁眼说瞎话，心里刚硬。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讲，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到这个时候，神已经不再给扫罗机会，就指示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所以大卫会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第二任君王。那么大卫呢， 他从小并不太受家人的重视，经常被派去野地放羊，可是神爱他，神与他同在。他在野地里头呢，常常弹琴赞美神、敬拜神，他跟神有爱的交通。所以大卫认识神的爱、神的眷顾，对不对？他作诗，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他大卫认识神的爱，他常常寻求神的面，他跟神有爱的交通，所以这个爱满意在他心中的时候，他就不会被在家庭里头所受到的轻视或伤害而胜过，因为神的爱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一个人不管他心中有多少的伤痕，只要他来投靠神，真实的来追求神，常常被神的爱充满，他里头的伤痕可以一点一滴的借着神的爱得着医治。而且最要紧的是，爱里没有惧怕，爱里头没有惧怕。所以大卫在野地里，他遇见狮子跟熊来抓羊羔的时候，他就靠着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他去追赶野兽，去击打野兽，然后把他的羊羔从野兽口中抢救出来，有时还揪着野兽的胡子把野兽打死。大卫随身带着那个甩石机旋，有空就在那里练功，直到他甩出去的石头百发百中。所以野兽来袭的时候，他用甩石机旋把野兽把石头丢到野兽身上，吓走他们。有一天机会来到了，他用那个甩石机旋挑战仇敌巨人歌利亚，因着爱他的神帮助他，他得胜了歌利亚。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45-49，撒母耳记上17:45-49，请你们读好吗？45-49。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而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好，大卫他跟扫罗不一样，他对神的爱有一个完全的信任，所以他知道神会帮助他使他得胜。他这样讲，他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果然神使他战胜哥利亚了。大卫他凯旋归来，然后众妇女就从以色列各城里头出来，欢欢喜喜的在那里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句话给扫罗听到很不舒服，生气又嫉妒，从这日起他就怒视大卫，想置大卫于死地。可是呢，神爱大卫，亲自保护他，也借着人保护他，例如他借着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保护他，借着扫罗的女儿米甲保护他，甚至让外邦的君王亚吉保护他，让他安居在喜格拉，就不再受扫罗的追逼。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0:1-8，撒母耳记上30:1-8，这个时候大卫 他投奔这个雅吉王，然后呢雅吉要出征，要去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呢大卫就必须一起出征。所以其实大卫投靠这个雅吉王是一个冒险，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大卫敢把自己交在一个外邦的君王加特王雅吉的手中？因为他知道爱他的神会在背后掌管一切，会在背后掌管一切。果然呢，当他需要跟雅吉王一起出征的时候，非利士人的首领根本不信任大卫，他们怕他在阵上呢反做非利士人的敌人，用他们的首级跟扫罗复合，所以他们不要大卫跟他们在一起。雅吉也没办法，只好叫大卫跟随他的人回去洗格拉吧。这一切真的都有神那个慈爱的手介入其中，这样大卫就不需要跟以色列打仗了。好，三十章一到八节，请你们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了？耶和华说，你可以追，比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哇，好惨，大卫的两个妻子还有跟随他的那些人的儿女们全部都被这个亚玛利人掳去了。众人呢当然很着急又很苦恼，竟然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可是在这里讲一句话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大卫就这样，他信任神，所以他倚靠神，心里坚固，而且他求问神。大卫爱神的表现就是他凡事会求问神，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去顺服。他问神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神说你可以追，而且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所以大卫他对神的爱深信不疑，他临危不乱。众人给他压力，说不定给他许多意见，但大卫的反应就是先来求问神，要照神的心意去做。难怪《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为什么大卫这么合神心意？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爱大卫，大卫也爱神跟神的旨意。结果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大卫全部都夺回来了。好，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看大卫是怎么打仗的。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请你们读。
非利士人听见人告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拔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
大卫打的常常是实际的跟人，他看得见的人打仗。那其实今天我们也在打仗，但是也许你打的仗是工作上的难处，家庭上的难处，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的仗。那大卫打仗，他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对不对？因为他生命的核心就是瞻仰神的荣美，他要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爱的交通，然后每一件事情他都小心的求问神。所以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大卫他喜欢注视主的美丽，瞻仰主的荣美，就是注视主的美丽，跟主建立那个爱的关系。他爱神，神也爱他，他一求问很快就能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他就问神，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就勇往直前，顺服，就大大得胜非利士人。但是呢，他立刻把荣耀归给神，这件事很重要。他立刻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他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他宣告是神自己做成的。大卫没有因为打胜仗就失去谦卑的心，他没有一直依靠过去的得胜，所以第二次又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还是小心的求问神。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知道，除非神先主动出击，先去攻打敌人，否则他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去得胜仇敌。他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小跟班，他在那里配合神的命令跟行动，跟上去。所以一个对神的爱有信任的人，他不会着急的跑在神的前头，也不会在那里懒懒散散地落在后头。爱就是顺服，所以我们真实的爱神就是要跟神合作，跟神同心同行，做一个得胜者。而且每一次你处理事情，处理这些难处，在打你生活的仗的时候，不要依靠过去的经验，以为说，哦，我上次是怎么处理，这次又是照样处理，不一定，对不对？每一次你都存着谦卑的心，小心的求问神，小心的顺服神，神的爱会使我们得胜。那大卫知道神爱他，选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他一做全国的王，他就赶快去寻找约柜，因为约柜象征神的同在，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大卫知道他必须有神的同在，王位才能建立，他必须有神的同在，王位才能建立，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做王，乃是靠爱他的神。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而且要遵行神的话。我们渴慕神的同在，渴慕神的话，那个意思就是我一定要追求神的同在，我一定要有神的同在，然后我一定要顺服神的话。那么大卫他一发现约柜是在亚比拿达的家中，他就派人走遍全国，召聚各支派的代表跟利未人来，他要把约柜从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林，运到他的京城耶路撒冷。根据民数记四章十五节，根据民数记四章十五节，这个约柜一定要用肩扛抬， 你不可以去触摸的，它是那么的神圣，因为代表神神圣的同在。我想大卫他忘记先查考摩西律法了，他就效法非利士人用新车来运，结果这个新的车在运这个约柜的时候牛失前蹄，那乌撒就赶快伸手扶住约柜，结果被神击杀了。所以大卫心中害怕，他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本来是出一个爱神的动机，所以他要营运约柜，竟然惹神发怒。所以大卫心里愁烦，他不敢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就让约柜运到利未人俄别以东的家。那这个俄别以东呢，虽然他也知道发生过的事，可是他欢迎神与他同住，所以约柜在他的家中有三个月，那个福气滚滚而来，有神的同在，什么好处都不缺。历史学家约瑟法说，哇，财富滚滚而来，这不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只是说神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的家，那个福气一直来这样子。所以有神的同在，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有人告诉大卫，耶和华因着约柜来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哇，大卫心中的疑云就除去了，他不再惧怕神，所以他再次瞻仰神的荣美，他来求问神。神就让他明白，律法书规定约柜是要用肩扛抬的，所以大卫这次用对的方法，欢欢喜喜的再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到这个大卫的城里头。大卫因着神的爱，神的同在，他欢喜到一个地步，他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在那里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极力跳舞。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能够学功课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学功课的人。你知道只有一个对神的爱有信心的人，才会在错误中失败中学功课，然后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做讨神喜悦的事。如果一个人对神的爱没有信任，他一失败他就觉得神没有祝福我，他就不理神了。可是大卫不是这样，他对神的爱有信心，所以他在他的错误失败当中学功课，他就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那大卫把约柜安置在他所设立的那个帐幕里头，他让那个利未人24小时在约柜前赞美敬拜神，为全以色列带下属天的祝福。而他很喜欢约柜在他那里，因为一有空他也可以进到帐幕里，直接在约柜前去与神同在，与神交通。因为这个约柜很特别，它是没有幔子的阻隔的，不像会幕，会幕一个幔子把约柜关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可是大卫的帐幕没有，没有幔子的，所以他直接一进帐幕就直接看见约柜，直接在那里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那大卫他住在王宫里头，他的王宫一定很豪华很漂亮。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的约柜只是在一个简陋的帐幕里，他心里头觉得不妥。他认识神的爱，神的大能，他觉得这一位伟大又慈爱的神应该住在一个更漂亮更有气派的地方，所以他起意要为神建殿。可是先知拿单告诉他，因为他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不在他的时候建殿，要让他的后裔来建殿。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12到29节，请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12到29节，请你们读。你受苦满足，
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有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以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在这里神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使他的后裔接续他做王。可是神也知道他的后裔会有问题，他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七章十五节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所以神真的爱大卫和大卫的家，也爱以色列人，要使他的国位坚定直到永远。你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有两个字是很特别的，就是永远，永远。神应许大卫的家跟大卫的国在神面前永远坚立，所以这永远这两个字呢，深深的感动大卫的心。大卫知道神对他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知道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废弃的。可是当然这个神的应许是应验在大卫的那一个后裔，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只有基督的国度才是存到永远的。在十六节那里拿单这样讲，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拿单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家还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那如果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和顺服坚持到底，我们就在这个基督永远的国度有份。我们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他那个永远的国度的子民，是他那个永远的家中的人，有神儿子治理我们。所以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我们可以与主同活到永永远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神的家，而弥赛亚的家，弥赛亚的国在神面前永远坚立。那大卫听到拿单跟他讲的话，他很受感动，他就进到约柜前跟神讲，他说，主耶和华，你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所以大卫对神所要做的事很觉得稀奇，事实上他觉得神对他的爱真的是过于他所能测度的。所以他就存着谦卑的心向神祷告，求神赐福他的家永存在神的面前，永远赐福他的家。 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用了七次的永远，七次，你如果你去算，我算了，我算发现有七次提到永远，一次是提到久远，还有一次是提到永存，永存。所以如果不是神启示大卫他要做这样的事，大卫一定不敢用这种什么永远啊永存这样的字眼来祈求。所以神是用永远的爱爱大卫，他也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神以慈爱吸引我们，他也要永远赐福给我们。我们永远是神的子民，我们永远属乎神，我们永远在神的心中占一席之地，所以我们要永远尊神的名为大，永远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神向我们所发的爱情永不止息，我们永远享受不完神的爱。你天天可以对神的爱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跟新的经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一到八节，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一到八节，好，请你们读好吗？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上帝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哈。那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爱大卫，他过去曾经保护大卫，而大卫呢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所以他问洗巴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上帝的慈爱恩待他。”我要照上帝的慈爱恩待他，第三节，第三节，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大卫不是说我要恩待他，而是说我要照上帝的慈爱恩待他。所以大卫认识神的慈爱，他经历神的慈爱，他要照神恩待他的方式来恩待米非波设。所以一个人只有经历到神的爱，他才会对人有真实的爱，对不对？而米非波设他自称自己好像死狗一般，而大卫提升一条死狗与他一同坐席，他让米非波设跟他一同坐席。所以大卫的慈心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慈心，我们在主面前也像死狗一般，可是主却在我们心门外叩门，请求我们要打开心门让主进来，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享受神亲自设摆的爱宴，我们可以享受神那个奇妙非凡的爱情，我们是神的爱人，我们可以用爱的眼目注视神。当我们这样用爱的眼目注视神的时候，会夺神的心。我们爱的眼目是很厉害的，我们爱的眼目会使神心荡神怡，神魂颠倒，喜乐而欢呼。我们用爱的眼睛一看，用那个顺服变成的向上的精炼，可以夺神的心。这个是雅歌四章九节告诉我们的，雅歌四章九节提到的。而神爱我们，神他爱的眼目也时刻注视着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培养一种习惯，就用爱的眼目来注视神， 因爱而顺服，因爱而顺服神，爱的诫命，去学习爱人如己。当大卫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就不再亲自上战场了。那大卫呢，就派约押带兵去攻打亚门，他自己留在耶路撒冷。那大卫他不再过征战的生活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松懈了，他就睡到太阳平息，睡到傍晚，所以他没有寻求神的面，精心祷告，睡到傍晚起来就去王宫的平顶上游行。魔鬼总是趁人不备的时候试探人，在你灵里头松懈不再警醒祷告的时刻，魔鬼就让试探来了。大卫接受试探，就跟拔示巴这个女人犯了淫乱的罪，而且还设诡计，借着外邦的敌人杀害了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神当然很不高兴这件事，神就击打拔示巴给大卫生的孩子，使这个孩子生了重病。那大卫他认识神的爱，所以他仍然把自己敞开在神面前，没有遮掩。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的爱，他以为神只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老是找他的麻烦，他就不敢认罪，会只想躲避神。一个人他不愿意认罪，只想躲避神，就是因为他不认识神的爱。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真认识神的爱，即便他犯了错，犯了很大的罪，他仍然敢来到神面前，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敞开在神面前，他愿意让神光照他，他愿意认罪悔改，让神洁净他。所以大卫在诗篇51篇第十节，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他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一方面他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另一方面他为着孩子，他跟拔示巴生的这个孩子生了重病，他就为这个孩子的生命来向神恳求，在那里禁食祷告，他不愿意吃饭，他实在没有心情吃饭，他就禁食为这个孩子祈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2章16到25节，撒母耳记下12章16到25节，请你们读。
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从这件事你也发现，大卫一直是信任神的爱，对神的爱深信不疑，所以他知道如果神若肯是可以救活孩子的，所以他说，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可是当神没有听他的祷告，让孩子死了， 他也没有怀疑神的爱，他认识神的爱，所以他欣然接受神的旨意，即便神让结局是这样，我仍然信任神的爱，所以我愿意欣然接受神的旨意。他不再禁食祈求了，他起来沐一抹膏，换衣服，进耶和华的殿，就是他所设立的那个帐幕，在约柜前，他先来敬拜神，先来敬拜神，然后他再回王宫吃饭。神悦纳大卫忧伤痛悔的心，祝福他跟八十八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这里提到说神爱所罗门，对不对？25节，耶和华爱他，神爱所罗门，所以借先知拿单赐给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意思是蒙神爱的。大卫有好几个儿子，可是最让大卫心痛的事情是他的一个儿子叫亚沙龙叛变自立为王，所以大卫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6章5到12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6章5到12节，5到12节，请你们读。
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主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
好，大卫没有因为遇见苦难就怀疑神的爱，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因为人骂我，我就得着恩典。所以一个人心中有神的爱，他对神的爱深信不疑，他就是会有另类思想，对不对？所以他就经得起考验。他说耶和华呢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他应该感谢这个人骂他，还让他多得恩典。那亚比塞很爱大卫，他骂示美是死狗，求大卫让他去把示美的头给割下来。可是大卫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所以大卫认为他所遇见的这些苦难，不管是亚沙龙的叛变、示美的咒骂，都是那位慈爱的神允许发生的，所以这一切都有神慈爱的手量度过，才会临到他身上。所以因为对神的爱有完全的信任，大卫能够坦然接受神所量给他的一切环境。那神那么爱大卫，他安排户筛去败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又安排一个大富户叫巴西来供应大卫跟随者物质上的需要。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跟随大卫的军兵跟亚沙龙的军兵打仗，神使大卫的军兵大大的得胜，那亚沙龙也死了。那大卫他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拯救，他就作诗在那里称颂神。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2章47到51节，撒母耳记下22章47到51节，47到51节，我们来看大卫怎么样赞美神，一起来读47到51节。
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 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所以你看大卫认识神的爱啊，他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大卫就是受膏的君王，是不是？大卫不但自己赞美神、尊崇神，他也期待别人称颂这位活神、尊崇这位救他的神。所以我们真的认识神的爱、领受神的爱、经历神的爱，我们真的不能不开口歌颂神、赞美神，像大卫一样。最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3:3-5，我们最后来看撒母耳记下23:3-5，请你们读。
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好，你知道大卫就是念念不忘神跟他立那个永远的约，永远，对不对？永远的约，让他的家、他的国位可以存到永远。神的爱真的是他无法测度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那大卫他敬畏神，他用公义治理神的百姓，那神要用荣光充满他，使他像旭日升起的光芒，像那个无云的早晨那么的晴朗明亮，也像那个雨后的晴朗，使地发出嫩草。可是大卫也承认他自己还没有达到这种情形，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所读的撒母耳记下23:3-4这段话是弥赛亚的预言，是弥赛亚的预言。因为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他真正用公义在那里治理神的百姓，他敬畏神，他看见父神所做的就去做，听见父神所说的就去说，他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要成就关乎大卫跟全人类的救恩，他会成全大卫一切所想望的。那么在这里提到说他必像日出的晨光，所以耶稣就像日出的晨光，他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人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还有主耶稣基督像无云的清晨，无云的清晨那个意思是在他里面真的没有一点黑云，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黑暗。还有他又像雨后的晴光，那个雨后的晴光那么明亮，主耶稣这个人是那么的明亮，反照父神的荣光。所以主耶稣每一天要用他的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最要紧的就是全心全意追求耶稣，更多被耶稣的荣光充满，这样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一样，如同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还有雨后的晴光那么明亮晴朗。在马太福音6:22讲一句话，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个嘹亮英文经历本圣经翻译作 single 单一，如果你里面很单纯很单一，你就是单单的要耶稣，单单的爱耶稣，单单的追求主自己，你的全身就光明，毫无黑暗，可以反照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早上神的荣耀还要大大的显降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把眼目专注在主身上，让主的荣耀再来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